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现在的进度啊，仍是在净土学论集啊，其中的东方净土法委。好，在讲义这边啊，第一页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呢，就是将这篇讲义啊，就是把它熟视啊，就是仔细的把它研读过。好，所以可能我们要延续上一个讲次啊，像上一周我们是元旦啊，所以我们停课一次。好，那在引言这边呢，哈，主要是说明这篇啊《东方净土法委》哈，它的讲说的动机，好，还有它的先总说宗教的意义。讲说的动机，它里面又分作两个，就是这个药师法门，哦，它是跟相对西方净土来说，跟我们的娑婆世界，或者是它实际上可以依着东方净药师法门来实现，哦，所谓的人间净土。哦，导师的思想啊，一般所熟知的大概是它比较是什么人间佛教，或者是偏龙树的思想啦，这个中观学哦，可能大家比较熟知哦。那其实导师的人间佛教哦，他也没有否定所谓的净土法门，甚至他不会否定所谓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存在哦。所以这个一开始他就有提到哦，像在讲义的第二页哈，我带大家看一下啊。讲义第二页这边哈，第一行这边就有提到。他过去已经有讲过2次药师法门，哦，在民国，哦，这边第一行，去年就是民国51年，在台北的慧智讲堂，哦，起见药师法会，哦，他在法会当中的开示啊，对东方净土有多一层的深体会，所以他说啊，过去虽一再的讲说了哈，觉得还有再讲的必要啊，所以他就在讲了这一次那后来就是把它整理成现在的这篇啊，《东方净土法委》。好，那下面就提到，好，接着第三行，东方净土不像西方净土专重于死后往生，哦，他这样子强调现生的利益啊。虽然也说到死后往生净土，那死后往生净土，你修这个药师法门，你可以往生东方净土，那还可以往生去哪里？西方净土吧，如果有印象，我们在这个讲义啊，所以又是将这个内容哦做连结。这个在我们讲义有第十页的倒数第二行，所以你修药师法门，除了往生药师净土所谓的净琉璃世界之外，哦，在第十页这边有提到啊，东方净土中除了倒数第二行第十页啊，倒数第二行，除了二大菩萨，就日光跟月光遍照菩萨之外，还有八大菩萨，好，这边就列出来。好，文殊师利菩萨，哈，一直到弥勒菩萨。那接着看到11页第二行，好，这八大菩萨乘空而来，示其道路，哈。所以根据药师经上面所提到的是欲生西方净土。但是还不能确定往生者，你修药师法门，在临命终的时候，有八大菩萨来引导，让这个修行者必定能够往生净土。那这边净土，如果是前后关系的话，在药师经的话，就是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啊。好，虽然哈，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讲义的第二页哈，所以他有提到嘛哈，他不是。只说到往生净土，死后往生净土，当然你可以往生药师净土，那你也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了。那除此之外，哈，在第二页的第三行也说到受到佛力的加持，死后消除恶业，升人天，修学大乘啊，所以它这个也是一种选项。所以一般而言呢，啊，可能我们比较，修净土法门，大概就会直接把它连接，连结了哈，就认为说，你修净土法门，修念佛， 的大概都是想要往生西方净土，但实际上不见得。所以你修东方药师法门药师净土的，他就有提到，第一个你可以往生净土，第二个你可以再生人天修学大圣啊，这个就比较像人间佛教的意义啊。那除此之外更重视的现身利益安乐，所以当身就是我们今生，你现在修学今生就有利益啊。好，除此之外呢，对于大圣菩萨利益现实人间的精神有着很好的启发，所以值得一说再说。那这边呢，你就看到我们上一次有提到的，在十二大愿那边呢，依着十二，应该说依着药师如来因地所发的十二大愿来实现所谓的人间净土。好，看一下22页，第一行，东方净土跟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差别？22页，其实这个就对应，也对应刚到说的第二页，这个讲说动机的第一点，就药师法门的特色了。所以阿弥陀佛在因中发愿，主要的内容是，凡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只要称念佛名，称念这个我，就是阿弥陀佛，决定往生。那这个是着重在摄受众生，摄其实就是吸引他了，就这样，有点如果是用现在的话就是招生吧，现在大学招不到学生嘛，所以你要招生一定要用什么好的，想尽办法用一些好的利益，甚至什么学费免啊，有很多奖学金啊，甚至结束毕业之后有工作做了，像那个佛光大学，他是标榜什么？他标榜除了这个国立的学费之外，他标榜你只要有双学位，他双学位是怎么去？因为他们在美国西来大学嘛，澳洲好像澳洲我忘记，他们也是有大学，所以你可以在台湾佛光大学读两年大学部，再去美国西来大学读两年，等于说你有两边的文凭啊，所以他是双学位啊，所以就是要招生啊，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摄受其实就是来吸引众生往生到那边修行，所以净土实际上就是呈现我们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苦难多，种种不如意，种种障碍相反啊，所以它是清净的啊，很多没有什么痛苦，所以这个是比较着重在死后的众生，让死后有个光明的前途。好，这是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愿，他所成就的净土其实也是一种阿弥陀佛摄化众生的方便，接引众生的方便。好，那接着是东方的，那琉璃光如来因中发十二大愿都是针对现实人间的缺陷使之进化，所以我们刚上次有提到嘛，外在的从这个所谓的众生跟佛是平等，甚至你所做的事业都可以成就，物产丰富，这些人人平等，人人安住大圣，这些等等其实都来对应着我们的娑婆世界。所以这边有提到了积极表现的理想世界的情况，这对于人间富有启发性，意思就是什么，依着极嘛，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依着这个世间就可以，我们这个世间就可以依着这样子所谓的十二大愿，所谓的东方净土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蓝图，如果每个人都有办法去实践啊，这个所谓的或者跟药师如来的因地所发的愿，或者他所发的愿相应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有可能实现所谓人间净土。所以一般我们刚刚有提到导师的思想，我们熟知的一般熟知是什么，人间佛教，但是又好像就有人觉得导师没有在讲净土，其实他这篇文章是蛮值得我们好好去研读的，就如同我们再看一下回到第二页的，第二页看到这个注脚六，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注脚六的瓜福一，平凡一生，平凡的一生这边，他有提到这个是圣严法师去看导师，就跟导师说老法师事物很孤单，他那回答说 也许是这个就导师回答， 所以导师就以这个东方净土法委为例，那这个他说嘛，心意如旧，他这个就是当然是圣严法师嘛。那导师说，对啊，好像说等于没说，好像没有人注意。好，所以这个第一个，这个回到我们这个标题上面，刚第一页这边开始说这个引言啊，讲说的动机有两个，一个是讲药师法门的特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帮助我们现身就可以得到利益，不用等到往生才可以受利益。那往生之后，你可以往生净土，也可以很多种选择，不是只有西方净土，你也可以到东方净土，甚至你可以再来人间，或者是投身人天继续行菩萨道，这个其实都很符合导师说这个所谓人间佛教。好，第二点就是质疑这个所谓度而为这个神父了，他就是依着这个语言学去做分别，认为这个婆罗门教里面的涅槃的这个，它应该不算是意涵啊，应该说这个词汇相近，跟什么相近？跟月亮的这个神话相近，所以佛教跟婆罗门教也是有些关系的啊。其实佛教跟婆罗门教只有些语词相同样使用这个语词，但是呢意思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佛就是来反对婆罗门教的。好，那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为回应他的内容，就是在那个第二要点啊，第二要点的瓜服饰啊，这个在我们讲义你这样看就会比较清楚了啊，在瓜服饰17页这边的啊，月亮跟涅槃跟月亮啊。好，那回应的内容呢，我们就直接看到19页，因为他有先从语词上面去说明啊，字词都会随着时代啊，或者这个区域啊，都会改变啊，就像我们现在也都有很多新的语汇嘛，我们上次就举例什么8+9，如果是在数学的话就是8+9等于17啊，但是现在的社会8+9可能是指某个族群啊，所以这个不同的时间啊，或者是区域，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它的内容意涵一直在改变啊。好，所以这边直接看到19页啊，19页上面看起来第9行啊，这边就有提到这个佛说法当然是应用当时候的语言或者是术语，像业、轮回、菩提、涅槃，这个都是那当时或大家所共同使用的啦，但佛给予它不同的意义。佛实际上是体证这个所谓的缘起误入实相而体现涅槃，就体证而显现涅槃，涅槃它的意涵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说了。所以呢它是体证实相，而不是从语言上去做分别，所以涅槃是内证自知，不是外在的他力信仰。他力信仰就比较是一般神教的，信仰神他就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功能意义，或者是投身到天界天国。但是佛教所讲到的，我们要往生哪里，我们要有所成就，我们成就下辈子比这辈子还要好，增上身心，我们下辈子要出离三界叫出离心，我们下辈子要成佛，我们或者我们之后要成佛，这个基本上都是依着我们所发的动力啊，心好发心，还有我们修的功德所成就的果报，都是靠自己比较多。当然有所谓的善知识，有佛菩萨的加持保佑是有的，但是主要还不是这个，主要就还是自己的。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嘛，佛他教证教而体证的实际上的特色就是什么？无我。所以这边知法入法，这个知法的法其实就是诸法实相，所以体证诸法实相，好，导师这边解释嘛，绝对真理嘛，就是诸法实相。好，那其实体证的当下就是跟涅槃，就有办法体证到涅槃。所以当下是只有看到实相，看到法，没有看到所谓的我或者众生这种概念，所以那是彻底否定了神的创造，也洗净了洗干净去除了神教的愚昧。这个其实就是主要从这个来 回应了。好，那我们这篇文章导师有几个东方净土它的表征上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语词我们要先一定要熟知的。我先请大家看一下这里，请看一下第八页，第八页的倒数第二行，在佛教中崇敬的圣者，所以我们崇仰礼敬的圣者，不是神教徒所想象的神。所谓的神是其实就是把它当成是独一至高的存在，其实没有。佛菩萨声闻的都是由人修行而觉悟的。那圣者为什么值得众生崇敬，其实是因为他修集的无量的清净功德。好，接着在倒数最后一行嘛，那这些的清净的功德它的特色是什么？觉或者是慧，就觉就是明的意思。所以断烦恼证真理是由般若就是慧的体现体证。好，请看第九页，所以般若也叫做明，那与般若相对的就是无明。所以我们为什么是凡夫？因为我们有无明，因为我们没办法升起明，没办法升起智慧。好，那下面举例，那如果有明有智慧的称为什么呢？就是圣者。那圣者又可以再分嘛，所以在第九页的倒数第二行，第九页的第二行，像佛他的意思就叫觉得 Buddha 这个字啦， Buddha， 这 Buddha 这个字就是觉者，或者是已觉悟者。那菩萨也是就是什么有觉分的众生，所以菩萨实际上也有体证一部分的诸法实相，所以他有体证一部分的法性空性。那声闻缘觉当然也是得到所谓的正觉，所以三圣圣者就这边提到的佛菩萨或者二圣都可以叫做觉者或者明者。当然佛是究竟圆满的，那其他的圣者菩萨声闻缘觉当然就是随分或者一部分。那所觉证的内容就是什么真理，也叫什么法性。所以这边也要记得的，法性也叫做真如空性法界。那法性是本性清净，那因由智慧可以觉证，所以清净的法性就由智慧显现由这个所谓的智慧之光显现。好，接着这个几个词，好，接着再翻到17页，我们看17页的第一行，这几段文到时候就是如果整篇文章不太熟悉没关系，但是这刚请大家看了这几段文，这几句话要把它印象深刻，然后你就把它画起来，大概你就会比较知道导师在讲什么。好，那17页的第一行什么从法性说，那括号里面有没有体现法界性的是法身，体证而显现法界，法界性其实就是法性啊，无碍自在的是涅槃，其实就是如来了，就是佛。所以如来是完全体证了这个所谓的法界或者法性，所以他成就法身，那进一步他就可以得无碍自在，这个我就把它描，这个就把它描述成涅槃。在法性空中本有无量的清净功德，只因迷而没办法显现，以修而显发这无量无边的功德。那圣者的功德以觉为本嘛，刚刚有提到，在刚提到的讲义第八页那边，所以就显现了无边的智光，还有不可思议的妙用。好，这个地方就将这个所谓的虚空跟这个日月做连结，假设与虚空界来比喻，虚空界本来就是明净，就明亮清净的，或是光明清净，是一切光明的本体，就算是所依。所以从这个天 可以显出日月等无边的光明。这样当然就是当成就了所谓的琉璃光如来，他就有二菩萨来帮助他。所以这边说的体现法界性叫法身。好，接着看到19页倒数第二行，好了，取相就取某个现象来表示什么，取相与世俗的方便说。19页的倒数第二行，佛经曰虚空界，以比喻说明正法，就是这边说的法性跟空性。那也就是刚所提到的体证实相的当下，知法入法，但见于法，不见于我，就是无我的特质，这是佛的教说。好，那接着一样，体法性而成身的叫法身，气入法性而无外自在的涅槃。所以这个就将佛所体证的境界而入的所谓的无外自在，其实这个都是一样啦，就是一样是依着法性去说明。依体证法性的人他就成就法身，那体证法性而得到无外自在的境界，这就是涅槃。所以这个几个这个观念把它加深印象。好，那接着我们就回到我们上一个内容。那等一下有看到我们再回到来再来看，那就请翻到26页。我们上一个讲次大概就是讲到这里了。26页的标题国字大写是东方净土之辉光持土，就是照耀光明照耀到这个地方，就是持土当然是我们娑婆世界。好，我们就从上面再看下来一下，上次也是有看过，不过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看。好，现在再说到东方净土，要是琉璃光佛的光明威德加倍，就是保佑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好，所以东方跟西方净土在摄受教化娑婆众生的方面是不同。好，这个我们刚刚也有稍微提到接着看下面西方净土从这个取向这个落太阳太阳从西方落下嘛，对，西方落日处升起清净的世界当然就这边指的是所谓的极乐世界像我们之前看过的这个在净土心论都有提到，像观无量寿佛经，它是第一个观是落日观啊。那在佛说无量寿经，那古本在比较古早的翻译其实也就是像这个日落西方日落处去礼敬嘛，所以这边就是来说明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的位置。好，那教主就是阿弥陀佛，他的辅助的菩萨就是观世音跟大势至。这就如同太阳从西落，那这边是着重于摄受众生作为死后的归宿。好，接着看下来西方虽然代表了肃杀，肃杀就是什么，像秋冬秋天冬天一到草木都枯萎凋谢，但是这种凋谢当下也就显示新生的可能或者是将要再新生，因为春天的时候又开始要新生的开始。因此呢，西方净土是无量光明藏那当然如果是念藏的话，就是有点是储存东西的地方嘛，或者是或者另外一个是藏啦储藏像光明好像东升西落嘛，太阳东升西落其实就太阳本身而言是没有差别，那就对我们地球的人有差别嘛，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所以一边黑暗一边就是白天就是这样转，所以感觉上我们从地球的视角看太阳就觉得好像太阳是东升西落了，但是太阳实际上没什么差别，所以用这样的取向，那用这样子来表征这个光明都是在 包含在西方，那在西方实际上也就是进入光明的开始，所以往生西方亲近佛菩萨，一直向佛道前进修学，这是西方净土的。好，接着看到下面，好，但是东方是代表的长生光明，一样嘛，东升西落嘛，所以光明就是神圣的出现处。在易经有提到嘛，地出乎正，这个在注脚59，正就是东方啦，意思这个就是万物都出于东方，那个地当然也是。那东方药师琉璃光佛是无量的清净光明体，因为它体正法性，其实这个在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东方净土，它是取向于天界，天界就是有光明嘛，所以那体证法性它所显现的就是净琉璃光啊，那所成就的净土净琉璃世界，这个呢也可以再看一下那个前面13页，13页看一下这个圣性的本质跟极其显现，这里13页的倒数第7行，圣者的特性是觉，也就是明了，所以约光明的天界来比喻佛菩萨与净土。好，接着再跳一下下面倒数的第2行，佛是称法性而现觉者，这个称就符合法性，基本上意思就是什么，体证法性而显现法性啊，所以他体证的当下是如如智平等不二，如如就真如，就是什么无分别智去看到，不应该说看到啦，就是无分别智去证到无分别法性啊，就是这边说的如如跟如如智平等不二。所以体证当下是不能说有人证的智跟所证的真理，那从所证的法来说就称为所谓的净琉璃土，从人证者说，因为它体证法性而成就的叫做琉璃光，所以它取向于天界嘛，天界的光明，光明其实也包含了清净，所以它这个佛跟它的佛土其实就有两个关键词，就刚刚说的明净，光明跟清净，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明净啊。好，那回到26页了哈。好，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个东方净土是无量佛，琉璃光佛是无量的清净光明体。好，接着看下来啊。除了净土的庄严与净土众生的福乐上进之外，还要加倍娑婆世界众生，所以它不是只是指利益到东方净土，其实也可以救度，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就像这个东方太阳从东方升起的，其实也不是只有太阳，其实月亮也是如此，东升西落。所以有些时候如果太阳某个时段某个季节太阳不是它的光度没有那么亮，或月亮还没落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好像天空上有太阳跟月亮同时在，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是有这个季节的时候是会呈现的。好，所以在日月的光明照耀在大地，所以它不是只有帮助在东方净土的众生，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娑婆世界，所以导师在一直强调，所以东方法净土法门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帮助很大，有很大的启示启发。所以因此东方净土摄受持土众生，这边的持土众生当然是娑婆世界众生，不但死后得到安稳，现身也可以免除种种的灾难危险或者痛苦。这其实在前面12大愿那边都有提到的了，那个其实对我们这一个世界的众生是也都有帮助了，就像我们有可能被关的，关 你真的犯错，也有可能被关嘛。但是有些时候是冤狱啊，就本来没有做，但是查不出来，没有证据，没有证明你没有做，但是你就是没有提出相关的证据哈，啊，就是你没办法反驳嘛哈。所以这个修这个药师法门也是有，也可以这样子让这个没有冤狱的哈。或者是你少衣服的、少饮食的哈，修药师法门也都可以满足所愿哈。所以在药师经里面有提到嘛，求长寿得长寿，求父老得父老，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嘛，就满足众生所愿。那这个前提是你要跟药师法门、跟药师琉璃光如来相应啊，关键是相应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啊。哦，所以可以现身就可以免除种种的灾难啊、危险恶难啊，甚至哦，对于佛法没有正见的或是破戒的啊，贪悭贪嫉妒的，好、啊、误入这个外道的，好、啊、或是造作种种恶业的，都可以依着琉璃光如来的微光加倍而改邪归正，转迷起悟，获得新生。好、啊。好，所以就现身就可以了，并不是要等到往生啊。那或者呢，有修人天行的，修二圣行的，修菩萨行的，乃至呢要求生西方净土不能成就的，也可以蒙受这个佛的微光，微德之光，对他的加持保佑，在临命终时啊，为八大菩萨，就被受到八大菩萨的摄影而往生西方。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导师在前面我刚提到的第十页那边的。那这个修人天行、二圣行、修菩萨行，那这个就是有说到不管是修什么行的，像前面的这个第四大愿嘛，在23页第四大愿，人人安住大圣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里啊，在这个安立大圣安立大道院这边啊，23页的第一行开始，人人安住大圣，在这苦迫的人间，就娑婆世界，一般人都是修凡夫法，凡夫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努力啊，为了累积自己的财富了啊。为了自己，或者是为了自己专修禅定，独善其身啊。这虽然他没有在世间积极啊，财富、名闻、利养等等，他是远离世间，但是还是为了自己啊。修禅定实际上是不能解脱的啦，所以这是算是凡夫法，或者是说人天善法。好，他只是算人天善法。好，因为他修禅定可以升天。那另外是发出离心的，就是专心自己的解脱的。那所以不管怎样，不管你发的是什么心，都引导这些众生能安住大圣的。好，这个就是第四大愿。好，接着再回到26页，回到26页这个标题三，结贤法门的广大。东方净土如这个天色黎明，就是什么天亮了，百事俱兴，工作什么事都事业都可以兴旺兴盛。现在社会可能比较不见得了，可能早期的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概就很必须借由这个所谓的太阳，太阳的出息升起，白天可以做事。那现在的科技当然可以有发电嘛，看是要怎么发电，所以有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啊，就是不见得要等那个天亮的时候，但是天亮的时候一般的工作事业还是比较顺利啊。好，另外的接着看下来啊，常持药师经，药师佛号、药师咒都能得到佛力的加持。这个地方我们可能等一下跟大家说再复习一下，其实在药师经讲记啊，导师有提到三种力嘛，齁。就是我们虽然念经、念佛号、念咒可以受到佛的加持，齁。但是它应该有前提的啦，齁。 所以不是说你只是念经只是念咒你就一定可以受到佛加持，你是要跟佛相应。那佛的跟佛相应就是你要了解他所作所行，也是什么十二大愿啊。三力就我们先提到什么福慧资粮力，就我们自己可能要修几福的智慧资粮。第二个是诸佛加持力，这个就比较是像如果是药师法门，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加持，还有什么给予法界力啊，所以这三个才真的可以满足我们所愿啊。所以它可见的不是只有祈求式的要佛来加持我们。好，接着我们看到先把这边看完哦。所以东方净土不但就不但为不只是人间的理想国，而且是现实今生今世这个种种苦难灾难的人间就是在这个现实的人间苦难的世间也可以受到佛力的救护了。所以可见的东方净土法门是如何的广大，所以导师看起来他是非常推崇药师法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刚说到的啦，这个在我们荧幕这边看到的是药师经讲记在50页这边要开始讲这个所谓十二大愿在这边有提到因地发的十二大愿是愿力令一切有情所求皆得，所以他成佛之后呢他的本愿功德就可以圆满的实现。那这些愿呢是佛在菩萨行的时候就因地的就菩萨行他所发的大愿。那这些愿呢并不是等他成佛之后才去实践才去圆满他其实是在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就随分随力去实践当然成佛的时候是更圆满或者是他所救度的更全面更片面所以我们要依愿去求确实能如愿感应就满足我们的所愿那这样子的感应的力量是有存在的那就引这个寄送了这个我们上次也有在提到这比较后期的经但是导师的说他可能这边是比较是导师的诠释福慧资粮力诸佛加持力给予法界力愿求之所以就是我们所求所愿之所以可以满我们所愿就获得成就就是有这三种力量所以这三种力呢其实就是这几个下面要解释的自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部分我们要去修集福德智慧的资粮特别是要有真切真诚恳切真实的这种信愿就是你要相信药师法门你要理解药师如来是怎么成就就是从他的十二大愿去理解嘛。好，这边就提到像我们眼睛有问题的有医生有办法医治好但你要相信不然你对医生不相信他就算这个医生再厉害他也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也没办法帮我们的这种眼睛治好好，第二个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诸佛加持力就是佛的加倍力佛菩萨的悲愿嘛所以那个愿不是只有发愿而是悲悯众生的悲悯众生的这些广大愿是永远在关怀着众生光照着众生只要众生的要求是合理而有可能都可以交感也就是说你去求佛啦这边就是比较直白就是求佛但是又可以实现就必须你求佛就显现了这个叫交感感应道交就下面所提到的随感而应交感嘛那这个可能就是你要了解你要跟佛的愿相应或是跟佛的所作所行相应才有办法所谓的交感第三个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层次的法界力是说我们要理解到一切法的本质什么平等法界在平等法界当中众生跟佛是平等没有差别 因此众生有成佛的可能性。那诸佛菩萨有随感而应的可能，就是上面这边说的交感。这个境界其实是比较高的齁。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了，老师在讲这个回向的时候，除了我一般说的回向众一切众生，回向给佛菩提，另外的就是要回向给法界。那所谓的法界，就是我们将我们所作所行要去观空啦、不要把它当作实有，你才有办法跟所谓的这边说的一切法的本性的法界。如果我们刚前面给大家看的法性，就等于什么真如空性跟法界这几个词是一样的，其实就是你要去观空，这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平等法界，身佛平等，就是众生啊，这个身就是众生嘛，众生跟佛是平等，所以众生有成佛可能性，就是什么佛性。佛性这个词的概念你怎么去理解？有后期大圣经如来藏经，当然佛性指的就是如来藏，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还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看完之后觉得蛮有趣的，导师最后是用如来藏的思想去解释所谓的东方净土之表真自性，我们可能要快一点，我怕会讲不完。好，所以下面就有说到这三力嘛，三力主要就是要依着自己的福慧力，还要仗着佛愿力的加倍，这样子我们想要求消灾免难离苦得乐一定可以成就。好，那另外的在这边，在这个供养受持意，还有这么供养得到护持，受持可以加倍，就是提到药师经，你怎么可以有办法满足我们所愿，刚所提到的嘛，求长寿得长寿，求官位得官位，求富了求得富了，求男女得男女，他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受持的仪轨啊，这边就经文就是这上面这边嘛，这其实我们在药师经讲记的时候都有看过了啊。这边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我们相信或者是我们修这个药师法门，我们就应该要供养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照他的圣像，还要一个清净的地方去供奉他，烧香上花庄严这个地方，甚至你可以在家可以受持八分斋戒。那主要的是这几句话了，因生无垢浊心，无怒害心，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平等喜舍慈悲喜舍平等之心，这样子呢教子可以满足所愿。所以导师提到下面在药师经讲记这边129到132，他就有提到说明受持而得到药师佛的加倍的利益，应该要怎么受持才可能符合这个药师法门而感应嘛？感应是感谁？感佛菩萨来加持嘛。所以这边就提到参加法会的，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你可能要有个坛场啊，就是你要安佛像有坛场，但是这个是比较是外在的，但是内心，我们内心要怎样？这边要清净嘛，内心要清净，不生一点点的这种垢染污浊的心，乃至不会怒害，就是不会发怒或是存有害人的这种不良心理。那佛法最重要是慈悲，尤其是药师法门，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十二大愿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慈悲利济众生，去安乐众生。所以我们对众生起的这个仇视心，这个伤害的心，就会与药师法门不相应。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不会，其实你不要说帮助众生啊，你只要跟家人共住，有些时候你就会很容易生气，这样子这种生气啊，其实就很容易的啦，因为很频繁的接触，尤其是我们很熟知的人，我们亲人，反而就是一点耐心就会慢慢被磨灭嘛，因为觉得好像那么多年怎么还是这样子。所以不是只有帮助众生啊，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嘛，不但对于父母师长兄弟妻子不生怒害心，生气伤害的心，对于一切友情也应该尽力生起利益安乐，用慈悲喜舍 啊，慈悲喜舍平等的心去对待一切众生。哦，其实这个都不容易耶，这好像我们觉得很容易，但是当我们这个境界来的时候，当那个意见相左，哦，那台语我们阿公没猪剑嘛，什么阿妈没猪剑，就是就意见相左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我们很难去心平气和去讨论。有些时候，现在不是我们之前有提过那什么路怒症嘛，哈，开车啊，可能不喜欢被按喇叭的，按几下就生气了，或者不想被逼车逼得很近，或靠得很近，那就不高兴就生气了。这个现在的人好像很容易，哎，这台湾的现况了哦。但是如果你去印度，很奇怪啊。你刚才注意看印度的那个大公车，它是写什么？请按喇叭。这就是不同的文化了，所以你去印度就是要习惯，每个人都按喇叭，请按喇叭，请按喇叭，不知道上面是怎样的关系。反正就是，其实就是不同的我们生活的模式啊，固定化之后，我们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啊。其实很多的跟所谓的道德。就善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就这种习惯。但我们很容易，或者是现在的这种整个社会的氛围啊，就是我们很容易被外界而引申我们内心的情绪的起伏。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啦。别人怎样，那是他的，就是因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别人这么做，别人这么说，造成我们心里的起伏，就是心理起伏，你可能是生气啊。或者是你可能就是很喜欢这样的赞美之语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就是我们修行啊，就是要尽量让我们的心情保持一个稳定的啊。为什么你要得定也是如此啊？什么叫禅定？禅定定什么？心一静性嘛，你心要平稳一个状态啊。所以你平时没有静坐的时候，平时我们在善心位，就是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的情绪很容易受在外界的起伏，外界影响而起伏的话，那你禅定你坐的时候，你烦恼也会很重，你没办法很专注在所缘境上了。所以这边就有提到这个药师法门，我们一定要对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尽量不要升起这个仇视心、生气啊。好，所以这个四无量心其实就是菩萨在摄化众生的一个方便。就像我们发愿要跟佛学习，这个必然的过程一定要帮助众生。佛是帮助众生而成就佛道的。你没有先降服自己的烦恼，或者是先对这一些粗重烦恼，尤其是跟菩提心、慈悲心相违背的烦恼，你没有去对治，我们很容易就失了菩提心，一失菩提心，菩萨道就难成就了，那成佛就很难了。好，下面也有再提到一个观念，第一个就是对众生不能生这个所谓的生气、怒嘛，生气伤害众生的这个心念。有些时候或许习惯了啦，你常这么说这个话，你不知道这样的话会很伤人，那可能就是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啊。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念佛，念佛不光只是称念佛名，而且要怎么？由内心上意念佛功德啊，尤其是药师如来，就要意念他因地所发的十二大愿啊，消灾免难的慈悲救济的精神，这样才可以与佛的心愿相应。其实，在药师经讲记导师有提到，就算是念咒啊。咒，像这边下面有提到念咒了，就是念咒其实，可以不理解它的意思，但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嘛，这个药师咒，我们如果理解它的意思，就是礼敬这个药师如来，那让这个药呢，升起它的效用，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不理解这个药师咒也没问题，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好像就是这种神秘性的去意持它，去相信它，其实。药师咒就类似跟药师如来一种联系的方式，就像我们有对方的电话或者有 LINE 的 ID 账号，我们就可以跟他沟通。所以药师咒其实就是跟药师佛好建立一个桥梁，跟他沟通。那重点是你要摄心，你要意念佛功德 而不是在意念这个咒语，累积这个咒语要念几遍啊，几万遍、几百万遍啊，这跟所谓药师佛不相应啊。药师佛要相应的，就是要记得他的慈悲救度众生的心愿啊，这样子才有办法跟佛相应啊。好，那接着就看回来这个，看到讲义的26页最后一个要点，东方净土之表征自性啊。这边就要回到这个修行者本身。好，第一个是从这个宗教的究竟意义来说明这个药师净土。所以在26页的最后一行，依天界而表现，这个表现其实就是表征啊，上面这个本文上面这个表征，用天界而表现东方净土及佛菩萨的微光加倍持土。那其实这个好像佛跟净土是外在的。好，接着我们看到27页，当然是可以这么说，但是其实是有深刻的意义。那一切众生都依于外境而启发内在，依外境启发内在，其实就是在前面啊，这个在一开始讲这个宗教的意义那边，泛说宗教意义，从讲义的第二页开始啊。好，那这边导师说到的，依于外境而启发内在，从他讲义第三页有没有？他认为宗教都有三个特色。好，第三页是什么？宗教的信仰对象与人类接触的环境有关，也就是说，人类依着所接触的境界、想象，就是这个对象啊。这个境界呢，就如果我们住在山河，可能对山河产生这个信仰，所以把它想象成信仰的对象，这是第一种。好，第二个宗教都有的特色，第二点再讲一第四页，在瓜福二这边第四页的倒数第八行，第二点，宗教不仅受有环境的启发，更主要的是内在的宗教意欲，就是我们内在想要，如果我们受苦，我们等于想要借由信仰的对象让我们得到安乐，我们贫穷，我们想要借由信仰的对象让我们有富裕嘛。好，所以这个是内在宗教的意欲表现啊。所以这边导师才会说，请看到27页，这边才说到一切宗教都于外境而启发内在，这个还是第二个层次啊。第三个层次其实就是刚刚有提到泛说宗教意义的这边，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有印象吗？看到第六页，第六页的第一行，环境的启发，第六页第一行 看一下第三点，环境的启发是说到第一点，就接触外境，对外境产生这个信仰对象，那内心向上的意欲，就是我们内心想要，因为其实为什么会想要，就是发觉我们的生活不好嘛，不美好，不如意，我们才想要一个好的，一个清净的世界，一个安乐的，没有痛苦的世界。然后这两点还不一定成为宗教，所以宗教是由赖于特殊经验，也是什么？宗教经验。也可以说一切宗教都有特殊经验作为支持支撑。所以这边回到27页嘛，下面就会提到佛教的最终的或者最高的宗教体验是什么？成佛啦。那如果是一般基督宗教，他们是什么？看到神，或是升到天国。好，现在下面就会提到了啦，我们接着看下来。好，回到27页这边，第一行的最后几个字啊，人类有平等自由永恒安乐的理想，有超越现实苦迫痛苦逼迫的愿望，所以出现种种宗教。好，所以这个是第三，因为你前面有两点之后，一定要有办法产生宗教体验啊。那这些宗教体验好不好，究不究竟就不一定哦。好，但是呢，总是冥想哦，想象外在的神与神国，而去引导吸引人去依靠哦，或者是朝向这个所谓的神或天国。好，接着看下面第四行。佛法所说的佛跟净土是我们的师范，就是我们学习的模范，还有理想世界。那这净土就是理想世界嘛。 对应一下啦，就一个是我们学习的老师啊，模范啊，一个是净土的理想世界。好，但同时呢，它并不是向外一味的向外去追求，而是内在德行的体现，好显现啊。当我们达到与佛一样的究竟圆满哈，就可以让啊，这个才是宗教的最终的哈，最高的意义哈，意趣啊。所以佛教或是佛法，它所要教导引导我们是要成佛，那成佛我们就可以成就我们的佛世界，那也就是什么理想世界，就是净土。好，外教就是一般的这种神教，虽有神跟天国，但你信他学他，这个他就是神啊，或是神的主张啊，最多只投身神国，与神同在，其实神还是至高无上，你还是你，就众生还是众生啊，你永远没办法成为神，我们永远只是不彻底不平等的被统治者，所以这个不算是究竟圆满的宗教。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